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下书记载，大禹堵塞洪水13年，经过家门都不进去。陆地上行走成车，水上行走成船，泥泞中行走成木橇，山路行走就穿登山鞋，以此划分九州。顺着山势疏浚河流，根据土地物产制定共赋，开通九条大道，修筑九处湖泊的堤防，测量九座大山。然而黄河灾害泛滥，对中原地区危害尤其严重，因此大禹把治理黄河作为首要任务，从积石山引导黄河，经过龙门向南到华阴，向东直下砥柱山，到达蒙津洛水之内，直至大邳山。大禹认为黄河上游地势高，水流湍急凶猛，难以在平地通行，多次造成灾害，于是开凿两条渠道来分流黄河，把水引向北方的高地，经过降水到达大陆泽，再分成九条河流。这些河流合为逆河，流入渤海。九条大河疏通后，九处湖泊筑好堤防，中原地区安定太平，功绩延续到夏、商、周三代。从此以后，在荥阳以下引黄河水向东南开凿鸿沟，用来沟通宋国、郑国、陈国、蔡国、曹国、魏国，并与济水、汝水、淮水、泗水汇合。在楚国，西边开通汉水、云梦泽之间的渠道，东边则开沟渠连接长江、淮河。在吴国，开通三江、五湖之间的渠道。在齐国，则连通淄水、济水之间。在蜀地，蜀郡守李冰开凿离堆山，避开墨水的危害，在成都开凿两条江渠。这些渠道都可以行船，有余水则用来灌溉，百姓享受到好处。至于其他地方，也常常引水灌溉农田，沟渠非常多，但无法一一记述。魏文侯时，西门豹任邺县令，有很好的名声。到魏文侯的曾孙魏襄王时，襄王与群臣饮酒，魏群臣祝祷说，希望我的臣子都像西门豹那样做臣子。石启进言说，魏国分配田地是每户100亩，唯独邺县每户200亩，这是因为田地贫瘠，漳水就在旁边，西门豹不知道利用，这是不聪明，知道却不兴修水利，这是不仁义。仁和智西门豹都没有完全做到，哪里值得效法。于是魏襄王任命石启为邺县令，石启就引漳水灌溉邺县，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富裕起来。百姓歌颂他说，邺县有贤明的县令啊，是史公，掘开漳水啊，灌溉邺县旁，自古的盐碱地啊，长出稻子和高粱。此后韩国听说秦国喜好兴办工程，想以此消耗秦国的国力，不让他向东进攻，于是派水工郑国去秦国做间谍，劝说秦国凿穿泾水，从中山以西到户口修建渠道，沿着北山向东注入洛水，长300多里，想用来灌溉农田。工程进行到一半时被发觉，秦国想杀掉郑国。郑国说，开始我是做间谍，但渠道修成也是秦国的利益，我为韩国延长了几年的寿命，却为秦国建立了万世的功业。秦国认为他说的对，最终让他修成了渠道。渠道修成后，用含有淤泥的水灌溉，浇灌了盐碱地4万多顷，每亩收获都有1钟。于是关中变成肥沃的原野，没有灾年，秦国因此富强，最终吞并了诸侯，于是把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。汉朝建立39年，孝文帝时，黄河在酸枣决口东边冲毁了金堤，于是东郡大规模征发士卒，堵塞了决口。此后36年，孝武帝元光年间，黄河在户子决口向东南流入巨野泽，与淮水、泗水相通。皇上派吉案，正当时征发百姓堵塞，但很快又溃坏了。当时武安侯田汾任丞相，他的实意在舒县。舒县在黄河北岸，黄河决口向南泛滥，舒县就没有水灾，实意收入增多。田汾对皇上说，长江、黄河的决口都是天意，不容易用人力强行堵塞，强行堵塞未必符合天意。而观测天象、运用术的人也都这样认为，因此很长时间没有再堵塞决口。当时正当时任大司农进言说，以往关东的漕粮从渭水上游运输，大约6个月才能结束，而渭水水道900多里，时常有难行之处。如果引渭水开凿渠道从长安开始，沿着南山脚下到黄河只有300多里， 路程短，容易漕运，估计可以三个月结束。而且渠下的百姓田地10000多顷也可以得到灌溉，这样可以减少漕运路程，节省人力，还能使关中土地更加肥沃，获得粮食。皇上认为对，让其弟水工徐伯测量，征发数万士兵开凿漕渠，3年后修通，用来漕运，非常便利。此后漕运逐渐增多，而渠下的百姓也得以灌溉了。后来河东郡守藩系进言说，从山东向西漕运粮食，每年100多万担，还要经过砥柱山的艰险，损失很多，而且费用巨大。如果开凿渠道引汾水灌溉皮氏、汾阴以下地区，引黄河水灌溉汾阴、蒲坂以下地区，估计可以得到5000顷良田。原来的河边空地，百姓只是在那里割草放牧，现在如果灌溉成田，估计可以得到粮食200多万担以上。这些粮食从渭水运上来，和关中地区没什么两样，而砥柱山以东就可以不再漕运了。皇上认为对，征发数万士兵开凿渠道，修建农田。过了几年，黄河改道，渠道不利，种田的人收成还不够种子钱。时间长了，河东的渠田废弃，给了越地的人，让少府把这部分收入作为补充。此后有人上书想打通包斜道并用于漕运，事情交给御史大夫张汤处理。张汤询问后进言，到蜀地去走故道，故道斜坡多，迂回遥远，现在开凿包斜道，斜坡少，近了400里，而且包水通沔水，斜水通渭水，都可以行船漕运。漕粮从南阳上溯沔水进入包水，包水不通的地方到斜水，相距100多里，用车转运，再从斜水下到渭水。这样汉中的粮食可以运到，而山东地区从沔水运输没有限制，比经过砥柱山的漕运方便。而且包斜道一带木材逐渐丰富，和巴蜀地区相似。皇上认为对，任命张汤的儿子张养为汉中郡守，征发数万人开凿包斜道500多里。道路果然方便进便，但水流多，急流礁石，不能通漕。此后严雄进言说，邻近的百姓愿意开凿落水来灌溉重泉以东10000多顷的恶劣土地，如果真能得到水，可以使每亩产量达到10石。于是为此征发士兵10000人开凿渠道，从芷县引落水到商岩山脚下，河岸容易崩塌，于是开凿水井，深的有40多丈，到处挖井，井下互相连通来通水，水流崩塌冲断商岩山，向东到山岭10多里之间，井渠的建造从此开始。开凿时挖出龙骨，所以命名为龙首渠。工程进行了10多年，渠道大致通畅，但还没有得到丰厚的效益。自从黄河在户子决口后20多年，每年因此粮食多次欠收，粮储地区尤其严重。皇上举行封禅后，巡视祭祀山川，第二年因干旱少雨而封禅的土坛干燥。皇上于是派吉人郭昌征发数万士兵堵塞户子决口。于是皇上因为要去万里沙祭祀，返回时亲自到决口处将白马玉璧沉入河中，命令群臣百官从将军以下都背柴草填塞决口。当时东郡的草都烧光了，因此柴草很少，于是砍伐奇园的竹子做成竹笼来填堵。皇上亲临决口哀叹工程没有成功，于是作歌唱道，户子决口啊，怎么办，浩浩荡荡啊，担心全都变成河，全都变成河啊，大地不得安宁，工程没有尽头啊，我的山被挖平，山被挖平啊，巨野则泛滥，鱼儿拥挤啊，临近冬天，正到废池啊，偏离长流，蛟龙奔驰啊，纵情远游，回归就河道啊，神灵多么浩荡，不封禅啊，哪里知道外面，上天说河伯啊，为何不忍，泛滥不止啊，愁苦我们，孽桑漂浮啊，淮水似水满盈，长久不回啊，水流缓慢，黄河汤汤啊，激流潺潺，向北渡回啊，急流难行，拔取长蛟啊，沉默美玉，河伯答应啊，柴草不济，柴草不济啊，是为人的罪过，烧的萧条啊，怎么挡住水，砍伐竹林竹木啊，填塞石昌，宣房堵塞啊，万福到来，于是最终堵塞了户子决口，在上面修建了一座宫殿，命名为宣房宫，并引导黄河向北流经2条渠道，恢复了大禹的旧河道，粮 楚地区于是再次安宁，没有水灾。从此以后，当权者争相谈论水利，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都引黄河及山谷中的水来灌溉农田，而关中的林芷渠、陈国渠、韦渠引各条河流，汝南、九江引淮水，东海引巨定泽，泰山下引汶水，都开凿渠道用来灌溉农田，各有一万多顷。其他小渠以及开山通道的多得说不完。从郑国渠开凿到元鼎六年，共136年。这时而宽任左内史，上奏请求开凿六府渠，来增加灌溉郑国渠旁边地势较高的田地。皇上说，农业是天下之本，泉流灌溉是用来养育五谷的。左右内史地区名山大川很多，百姓不知道他们的利益，所以为他们开通沟渠，蓄积杯泽，用来防备干旱。如今内史的稻田租税规定很重，和别的郡不同，你们商议减免，让官吏百姓努力务农，充分发挥土地效益，公平地安排用水，不要错过农时。此后16年，太史二年，赵地中大夫白公又上奏开凿渠道，引金水渠口从谷口开始，末端到岳阳，注入渭水，全长200里，灌溉田地4500多顷，于是命名为白渠。百姓得到好处，歌唱道：“田在哪里？在池阳、谷口。郑国渠在前，白渠在后。举起铁锹如云，开渠放水如雨。金水一旦，泥沙几斗，既灌溉又施肥，生长我们的河鼠。供给金师10石，10000人口。”这是说这两条渠的富饶。这时正对匈奴用兵，兴办公吏，谈论便利的人很多。齐人延年上书说，黄河发源于昆仑山，流经中原，注入渤海，这是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的缘故。可以按照地图和图籍观察地形，让水工测量高低，从黄河上游开渠，穿越山岭，把水引到胡人地区，向东注入大海。这样关东地区永远没有水灾，北部边境不必担忧匈奴，可以节省堤防、边塞的防备以及士兵运输、胡寇侵扰、父军杀将、尸骨遍野的祸患。天下常防备匈奴而不担心百越，是因为有江河阻隔。这项工程一旦完成，万事有利。奏书呈上，皇上认为他很有魄力，回复说延年的记忆很深远，但黄河是大禹疏导的，圣人做事为万世立功，与神明相通，恐怕很难改变。自从堵塞宣房宫后，黄河又在馆陶向北决口，分为屯氏河向东北流经魏郡、清河、信都、渤海，注入大海，宽度深度与大河相等，因此顺着自然形势，没有筑堤堵塞。这条河开通后，馆陶东北4-5个郡虽然有时小有灾害，但兖州以南6个郡没有水灾的担忧。宣帝缔结年间，光禄大夫郭昌奉命巡视黄河，有3处向北弯曲的水流都斜对着背丘线，担心水大时堤防不能阻挡，于是分别重新开凿渠道，径直向东，经过东郡境内，不让向北弯曲，渠道畅通便利，百姓得以安宁。元帝永光5年，黄河在清河东部的灵明渡口决口，而屯氏河于是断流。成帝初年，清河都尉冯钧上奏说，清河郡位于黄河下游，与兖州、东郡以水为界，城郭所在尤其低洼，土壤疏松脆弱，容易受损。近来之所以没有大灾害，是因为屯氏河畅通，两条河流分流。如今屯氏河堵塞，灵明渡口又更加不利，只有一条大河承担数条河的流量，即使加高堤防，最终也不能宣泄。如果遇到连阴雨，10天不晴，必然泛滥。灵明渡口在清河郡东界，地势低下，即使让它畅通，也不能为魏郡、清河减少水害。大禹不是不爱惜民力，是因为地形有趋势，所以开凿九河。如今既然湮灭难以明确，屯氏河不流通70多年，新境断流不久，那地方容易疏浚。而且它的出水口地势高，用来分流减弱水势，路途方便，可以重新疏浚，来帮助大河宣泄暴水，防备非常情况。另外缔结年间，郭昌开凿直渠，3年后河水又从第二条弯曲之间向北约6里处，再向南汇合。如今弯曲的形势又斜对着背丘，百姓寒心， 应该重新开凿渠道向东行。如果不预先修治，向北决口会危害四五郡，向南决口会危害十几个郡，到那时再忧虑就晚了。事情交给丞相、御史处理，他们请博士许商治理。尚书记载，许商善于计算，能估量工程费用，派他去视察。他认为屯市河是因为泛滥才形成的，正逢国家费用不足，可以先不疏浚。三年后，黄河果然在馆陶和东郡金堤决口，泛滥到兖州、豫州，流入平原、千盛、济南，共淹了四个郡32个县，淹没土地15万多顷，水深的地方3丈，冲毁官亭房屋将近4万所。御史大夫尹中英对策略疏漏，皇上严厉责备他，尹中自杀。皇上派大司农飞调调度调配钱粮给黄河决口所淹的郡，派业者两人征发河南以东的漕船500艘，迁徙百姓到丘陵躲避洪水，共97000多人。河堤使者王延氏负责堵塞，他用竹笼长4丈，大9围，里面装小石头，用2艘船夹着沉下去。36天后，河堤修成。皇上说，东郡黄河决口，水流飘荡2周，校尉王延氏30天筑成堤防，把5年改为和平元年。参与治河的人记录为在外服役6个月。只有王延氏擅长计策，工程费用节省，用力天数少，我很赞赏他。任命王延氏为光禄大夫，俸禄中2000担，赐爵关内侯，黄金100斤。2年后，黄河又在平原郡决口，流入济南郡、千盛郡，造成的破坏是建始年间的一半。朝廷再次派王延氏治理。杜清劝大将军王凤说，上次黄河决口，丞相史阳言说王延氏接受了他的方法才堵住决口，王延氏隐瞒不肯承认。现在单独任用王延氏，他见上次堵决口容易，恐怕对危害考虑不深。而且如果真像杨烟说的那样，王延氏的技巧反而不如杨烟。况且水势各不相同，不广泛讨论利弊而只依靠一个人，如果不能在京东完工，明年春天桃花水盛涨时一定会泛滥，造成泥沙淤积、土地盐碱化的灾害。这样一来，几个郡的种子无法下播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盗贼将会产生，即使将王延氏处死也无济于事。应该派杨烟、将作大将许商、建大夫乘马延年一起施工。王延氏和杨烟必然互相抵触，可以深入讨论利弊，互相劫难。许商、乘马延年都精通计算，能评估工程效益，足以分辨是非，选择好的方案采用，必定成功。王凤采纳了杜清的建议，禀告朝廷派杨烟等人去施工，6个月才完工。又赏赐王延氏黄金100斤，治河民工中未得到评价工钱的，每人免除6个月徭役。9年后，洪嘉4年，杨烟说，从黄河上下游看，担忧砥柱山狭窄，可以凿宽它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派他去凿。凿后的石头刚没入水中，无法去除，反而使水流更加湍急，危害比过去更严重。这一年，渤海郡、清河郡、信都郡河水泛滥，淹没了31个县邑，冲毁官亭民舍4万多所。河堤都尉许商和丞相史孙敬一同巡视，谋划方案。孙敬认为，现在黄河泛滥的危害比上次平原决口时严重几倍，现在可以在平原郡金堤之间决口，开通大河，让它流入原来的堵马河。道海有500多里，水道通畅，又能排干3郡的水涝地，得到良田将近20多万顷，足以补偿被毁的民田庐舍，还能节省每年3万多立足修堤救水的费用。许商认为，古代说法中的9条河有涂害、胡苏、利津，现在在成平、东光、利县境内。从利县以北到涂害之间相距200多里，现在黄河虽多次改道，没有离开这个区域。孙敬想要开的河道在9河以南的堵马河，那里没有水流过的痕迹，地势平坦，旱季就淤塞断流，雨季就造成灾害，不能批准。公卿都赞同许商的意见。在此之前，古勇认为黄河是中原地区的主干河流，圣王兴起就会出现河图洛书，王道衰败就会干涸断流。现在溃决泛滥，淹没山林，这是重大的灾异，修明正式来应对灾变，自然会消除。这时李寻、 谢光也说，阴气盛就会食水上涨，所以一天之内白天减少，夜间增加，江河满溢，这就是所谓的水不润下。虽然常发生在低洼之地，就像日月在朔望时出现变异，说明天道有所原因。百姓见王延氏受到重赏，争相进献巧言，不可采用。议论的人常想寻找九河故道来开挖，现在趁他自己绝口，可以暂且不堵，观察水势。黄河想要流经的地方会逐渐自然成河，冲出沙土，然后顺应天意来规划，必定成功，而且花费人力财力少。于是朝廷就停止不堵。满昌、施丹等人多次说百姓可怜，皇上多次派使者安置救济灾民。哀帝初年，平当担任河堤使者，上奏说九河现在都已淹灭，按照精益治水，有掘开河道、加深河床的方法，而没有筑堤防堵的记载。黄河从魏郡以东北面多处泛滥决口，水流的痕迹难以分辨，四海之众不可欺瞒，应该广泛寻求能疏浚河道的人。朝廷将奏章下发给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，他们奏请各部刺史、三府、三河、弘农太守推举吏民中有能力的人，但没有人响应。待诏假让上奏说，治河有上中下三策，古代建立国家，安置百姓，划分疆界，治理土地，必定留出穿泽的余地，考虑水势达不到的地方。大河没有堤防，小水可以流入低洼之处，筑成碑塘作为沼泽，使秋天多雨时水有停留的地方，左右游荡，宽缓而不破。土地有河流，就像人有口一样，治理土地而堵塞河流，就像阻止婴儿啼哭而堵住他的嘴，虽然能立刻止住，但他的死亡马上就会到来。所以说，善于治水的人掘开河道引导水流，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开放言论让他们说话。堤防的修建起源于战国，堵塞百川，各自为了私利。齐国与赵国、魏国以黄河为界，赵国、魏国靠山，齐国地势低洼，齐国修堤距离黄河25里，河水东流到齐堤，就向西泛滥到赵、魏，赵、魏也修堤距离黄河25里。虽然不是正确的做法，但水还有游荡的地方，水来后又退去，就淤积肥沃的泥土，百姓耕种田地，有时长期没有灾害，逐渐修建房屋宅院，就成了村落。大水来时漂没，就又修堤自救，逐渐离开城郭，排干水则居住，淹没也是自然的事。现在堤防窄的离水几百步，宽的几里，靠近黎阳南面的旧大金堤，从黄河西面向西北行到西山南头，才折向东，与东山相连。百姓住在金堤东面，建造房屋，过去十多年又筑堤，从东山南头比之向南与旧大堤相连。又在内黄县界内有一片沼泽，方圆几十里四周有堤，过去十多年太守把它分给百姓，百姓现在在其中建房屋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东郡白马县的旧大堤也有好几重，百姓都住在里面。从黎阳向北一直到魏郡边界，旧大堤离黄河远的几十里，堤内也有好几重，这都是前代所修筑的。黄河从河内向北到黎阳有十堤，激流使水东流到东郡平冈，又有十堤使水西北流到黎阳灌县下面，又有十堤使水东北流到东郡渡口北面，又有十堤使水西北流到魏郡朝阳，又有十堤激流使水东北流。100多里之间，黄河两次向西，三次向东，如此逼迫狭窄，不得安息。现在实行上策，迁徙冀州处在水势冲击地带的百姓，在黎阳遮害亭决口放黄河水向北流入大海。黄河西边逼近大山，东边逼近金堤，水势不会远距离泛滥，一个月内自然安定。反对的人会说，如果这样毁坏城郭、田庐、坟墓数以万计，百姓会怨恨。过去大禹治水，挡路的山林就毁掉它，所以凿开龙门，开辟淤缺，劈开砥柱，打碎碣石，截断天地之性。这些是人造的工程，哪里值得一提？现在沿河十郡每年修堤费用将近万万，遇到大决口，损失无数。如果拿出几年治河的费用，用来安置迁徙的百姓，遵循古代圣王的方法，确定山川的位置，让神和人各得其所，互不干扰。 况且大汉疆域方圆万里，难道要与水争几尺之地吗？这项工程一旦建成，黄河安定，百姓安宁，千年没有祸患，所以称为上策。如果多开漕渠在冀州地区，让百姓用来灌溉田地，分散减弱水势，虽不是圣人的方法，但也是补救的办法。反对的人会说，黄河水位高于平地，每年加高堤防，尚且决口泛滥，不能开渠。我私下观察遮害亭西面18里到淇水口才有金堤，高1丈。从这里向东，地势渐低，堤防渐高，到遮害亭高4-5丈。过去6-7年，河水大涨，水位增高了1丈7尺，冲毁黎阳城南门，水到了堤下。水离堤顶不到2尺，从堤上向北望，河水高出民房，百姓都跑上山。水停留13天，堤溃决，官吏百姓堵塞。我沿堤巡视水势，向南70多里，到淇口，水位刚到堤的一半，估计高出地面5尺左右。现在可以从淇口以东修筑10堤，多设水门。初元年间，遮害亭下黄河离堤角几十步，到现在40多年，水才流到堤角。由此说来，那里地基坚固。恐怕议论的人担心黄河是太河难以控制，荥阳的漕渠足以证明，那里的水门只用木和土，现在用坚固的地基建石堤，必定坚固安全。冀州渠首全部要依靠这些水门。开渠不是挖地，只是建一道东堤，向北行300多里，流入漳水中，西面依靠山脚高地，各渠都分支引水。汉冀就开东面堤处的水门灌溉冀州，水大时就开西面高处的水门分流河水。通渠有3利，不通有3害。百姓常因旧水而疲劳，大半荒废农作。水在地面上流，湿气上蒸，百姓会受湿气生病，树木枯死，盐碱地不长庄稼。决口泛滥造成灾害，人被鱼鳖吞食，这是3害。如果有渠灌溉，盐碱地湿地就能因淤泥而变肥。原来种禾麦的改种金稻，高田增产5倍，低田增产10倍。漕运船只便利，这是3利。现在沿河堤防的立足，每郡有几千人，砍伐购买新柴石料的费用每年几千万，足以开通渠道建成水门。百姓因灌溉有利，会互相带领修渠，虽辛劳也不疲倦。百姓田地得到整治，河堤也建成，这确实是富国安民、兴利除害、延续数百年的办法，所以称为中策。如果只修补旧堤，加高堤薄处，劳费无穷，屡遭灾害，这是最下策。王莽时征召能治河的人上100，其中意见大不同的有长水校尉平陵人官，并说黄河决口通常发生在平原东郡附近，那里地势低洼，土质疏松恶劣。听说大禹治河时本来空出此地作为水汇聚的地方，水大就泛滥，水小就自然干涸，虽有时改道，仍离不开这一带。上古难以知晓，近看秦汉以来，黄河在漕渭地区决口，南北不超过180里，可以空出此地，不设官亭民舍。大司马使长安人张荣说，水的本性是往低处流，流得快就会自行冲刷成深漕。黄河水浑浊，号称一旦谁有6斗泥。现在西方各郡直到京师以东，百姓都引黄河、渭河等河水灌溉田地。春夏干燥是水少的时候，所以使水流缓慢，泥沙淤积而逐渐变浅，雨水多水暴至，就泛滥决口。而国家多次筑堤堵塞，堤防逐渐高于平地，就像筑墙围水。可以各顺水性，不再灌溉，那么百川畅流，水道自然通畅，没有泛滥决口的灾害了。御史林怀仁韩牧认为，可以大致在禹贡九河处开挖，即使不能成9条，只做4-5条也应该有益。大司空院王恒说，黄河入海处是渤海，渤海地势高于韩牧想要开挖的地方。过去曾连续下雨，刮东北风，海水泛滥，向西南漫出，淹没数百里，九河之地已被海水淹没。大禹引导黄河，本来是顺着西山东北流去。周朴说定王5年黄河改道，那么现在的河道不是大禹开挖的。又有秦国攻打魏国，掘开黄河灌其都城，决口处变大，无法再补。应该退到完整平坦处重新开挖，顺着西山脚下高地向东北入海，才无火灾。 沛郡人还谈任司空院掌管讨论，对贞丰说，这些说法中必定有一个是对的，应该详细考察验证，都可以预见到后果，计划确定后再动手，费用不过几亿万，也可以安置那些不是生产的游民。闲居和服役同样要吃饭穿衣，由官府供给衣食而让他们做工，双方都有利，可以上济大禹功业，下除百姓疾苦。王莽时只崇尚空谈，没有实行者。赞禹说，古人说过，没有大禹的功劳，我们恐怕要变成鱼了吧。中原地区的河流数以百计，没有比四渎更著名的，而黄河是四渎之首。孔子说，多听并记住是次一等的智慧。国家利害所关，所以详细论述了这些事情。